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外面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让我们借着基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因此有永生的盼望。因此你们的儿女来到你圣宝座前面，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聆听你的话语，借着你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行走在这条人生道路上的时候，时时刻刻的能够警醒自己，时时刻刻的能够反思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不离开你。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试探，甚至我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再一次呼召我们，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也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
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有遗失东西的经验，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你家大门的钥匙，或者是钱包等等，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遗失东西的经历。当我们遗失东西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想第一步就是去追溯我们经过的每一段路，或者是每一步路，凭着记忆一步步去回想，到底我们把东西错放在什么地方。一旦我们追溯找回遗失的东西之后，会小心的纠正所犯的错误，把钥匙放回书桌，或者是书本摆回书架，物归原主等等。回顾记忆往往是迷失的良药。当我们经历失败挫折之后，生命的重整重新整理往往是必须的，而这正是约书亚记第八章当中非常凸显的一个主题。上次我们谈论过关于以色列民在埃城失败的过程，就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中，让我们看到罪恶的群体性，那就是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和环境里面，我们会连累人，也会被人连累，但我们都不是真正无辜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一位是无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那一位无辜之人的死，才能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世界的捆绑。而在这第七章结束之后，圣经作者在第八章又继续详细的记载描述关于埃城的事情。那因此呢，我们今天翻开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我们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继续看在第八章当中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35节，翻开我们就请一起读，预备，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军兵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得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礼物。你要在城。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要上埃城。约书亚成了山外大能的勇士，一起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外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人要向城前走。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前走，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诱惑他们离开时，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猪似在我们面前逃，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夺取那城，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这是我所吩咐你们。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就在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埃城，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池，在埃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山，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就是在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埃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心跑急忙起来。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去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在他们前面装扮，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召集追赶他们，埃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起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人。埃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升起了埃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旷野杀尽所有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连男带女共有10000人，就是埃及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中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及的一切居民尽数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视为自己的礼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埃城焚烧，使城仍未高多荒唐，直到今日。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树上堆成一大堆石头，使城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祭司，是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面对祭司，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 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束缚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对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第八章很长，一直都在描述埃城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七章也是在讲埃城的战役，因此你会发现约书亚记他发生了很多的战役，但是却花了两章的篇幅来描述埃城的事情。而且从八章二十五节得知，埃城的总人数就只有12000人，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征服迦南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战役，很多的大城市，即便是那一些稍微小一点的也比埃城要大。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所发生的战争，却在约书亚记当中所花的篇幅是最长的去记载它。你看后来的一些战役，圣经当中描述就相当于你在货仓里面点仓库一样，什么王什么王估一下估一下估一下，一共多少王。可是七到八章描述埃城战役的时候却花了很长的篇幅。为什么圣经作者会如此详细的记载埃城的战役呢？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埃城是在约书亚记当中唯一一次打败仗的战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其他，而是那最为致命的罪恶的问题。因此第八章的继续描述，它并不是单单针对军事上失败的一种重新的征服，好像第一次打败了，那第二次我来报仇，第二次我来重新征服，这不是第八章主要描述的目的。第七章如果讲述的是这场战争失败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民的罪恶的问题的话，那第八章他重新再去回顾去整理，他所针对的就是如何去面对这个失败所带来的那个因素。他就不单单只是在军事上的一个角度，更是在信仰上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角度。因此第八章的继续描述更是对以色列民整个民族的身份，或者说是他们生命的一个重新的整理。而这个整理的必然的一个途径就是回顾。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对以色列民要求他们在犯罪之后悔改，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必然的途径就是回顾，就是你要记忆，你要想耶和华上帝曾经在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回顾历史，回顾过去，回顾上帝的应许，回顾是我们生命重整的一个必然途径。可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他们经历失败之后该回顾什么呢？什么是他们需要重新明白和遵守的，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行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第八章。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章当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第一到第二节是在描述上帝对约书亚的吩咐，描述完之后呢，第三节一直到29节是在描述第二次埃城战争的整个过程，一个是战争之前的，一个是战争发生的整个的流程整个的过程，然后第30节到35节是在描述战争之后结束了，那约书亚和百姓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们以战争去划分这个段落的话，一个是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一个描述，而这样的架构的每一个阶段的描述都能够让我们回想起约书亚记之前的描述。也就是说第八章它从三个一个小部分，可是三个小部分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回顾约书亚记之前上帝曾经对约书亚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的一个重新整理和回顾。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约书亚记的结构当中，第八章算是对之前的一个小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八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在处理完雅干的事情之后，耶和华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第八章一开始就引发一个问题，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哎，为什么约书亚会惊慌？雅干的事情不是已经处理完了吗？约书亚到底担心什么？以至于上帝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另外当我们读到上帝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上帝什么时候曾经对约书亚讲过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在摩西死后，上帝将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交在约书亚的手中。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分享过，上帝曾经对约书亚记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要刚强壮胆，而且连续三次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第一章当中所发生的内容，一直到第八章再次出现约书亚的惧怕和恐慌。圣经并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约书亚到底心中惧怕什么，也许是外在的环境，比如说强大的迦南人，那个时候他们打了败仗，在第七章当中告诉我们约书亚和长老们很担心，因为这次败仗迦南人会重新他的士兵的士气会重新的振作，而自己以色列民的士气会消化如水。也许是这个外在的环境让约书亚感到惧怕，也许是内在的因素，比如说那一群悖逆的百姓。在第一章的时候上帝把重担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当时就惧怕，是因为约书亚很可能知道这帮百姓不好带领，因为他曾经在摩西身边的时候经历过这些百姓是多么的悖逆，而他真正去带领的时候发现的确是很悖逆。在征服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很明文的规定不可以动那些当灭之物，否则会连累全营，可是还是有人去犯了这条诫命。也许是这个内在的因素，那一方那一群悖逆的百姓，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圣经在这里描述约书亚的光景仿佛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第一章的处境当中。而在第一章当中能够叫约书亚刚强壮胆的，上帝叫约书亚你不要惧怕不要担心，上帝给他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律法以及上帝的同在。那如果约书亚的惧怕重新回到第一章的处境的话，那上帝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恐慌，那接下来上帝给他的就是让他重新回顾之所以能够叫他不再惧怕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应许。因此此刻当约书亚重新经历埃城的失败， 当约瑟经历埃城的失败，感觉到惧怕担心的时候，上帝再一次以他的应许来坚固约书亚的心。在第一章当，在第一节当中，八章一节说，上帝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这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和保障，而这个应许和保证就成为了约书亚重新得力的一个基础和动力。可是要记住，当上帝说我已经把埃城和埃城的王交在你手中，正如上帝之前在征服耶利哥的时候说，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和他的城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这不是上帝第一次对约书亚说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这个允许并不是现在上帝才给他的，而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二到四节以及第六节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二到四节以及第六节怎么说？在那里说，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要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因此第八章第一节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和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其实这句话的应许保证就是对第一章二到四节的一个回应以及一个很具体的落实。这是上帝应许的一种回顾，这是一种回顾，这是上帝要让约书亚回顾那个曾经叫他能够刚强壮胆的那个根本的基础，也是推动整个征服迦南地过程的那个基础，这是上帝的应许。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经历失败，当人开始对未来恐慌胆怯的时候，只有上帝的应许和保障才能真正给予人方向和动力。我们人生在世，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挫折或者是失败，可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的话，我们不知道走向何方。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的话，我们也不能得到那个从根本的力量推动我们继续活着继续走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正如一首诗歌所写的，他说，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如果天堂不是永恒的家，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那么我们活着是多么的虚空和迷茫。各位，如果没有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如果没有上帝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救赎的应许，那我们今天毫无盼望。我们面对的挫折和失败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恩典可言，你没有基础，也没有盼望，没有方向。这是当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经历失败的时候，第八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要约书亚回顾那个最根本的基础和根基，就是上帝的应许。可是上帝的应许作为整个征服迦南地的基础和动力，又意味着什么呢？换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既然有上帝的应许，那么谁去实现这个应许？是以色列人吗？还是上帝本身？如果我们放在约书亚 约书亚记的处境底下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问：既然有上帝的应许在那边作为基础，那谁能够去实现这个应许？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到底谁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约书亚，或者是以色列民自己，还是上帝？谁才是以色列民军队的元帅？那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4-15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自己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此在征服整个迦南地的过程当中，整个战争的次序是耶和华上帝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传达上帝的命令，而百姓去执行。这是实现上帝应许的一个正确的次序和过程。上帝才是以色列民军队的元帅，不是约书亚，也不是百姓自己。可是在第七章当中，上次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次序被颠倒，这样的一个次序被扭转，百姓他们自己就作为自己的元帅。而第八章的第二次的埃城战役，就是把这种次序重新调整回来。在第七章当中，整场战争几乎没有上帝的位置，可是第八章很刻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次序调整回来。八章一节说，耶和华让约书亚回顾起初的应许，并给予他具体的保障。而在第二节，上帝就告诉他两个非常具体的细节。第一个就是城中所有的掠物以色列民可以拿去，这个细节跟耶利哥城的做法形成一个对比，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就是上帝叫约书亚在城后设下埋伏，这是上帝提出来的，不是约书亚提出来的，记住，也不是百姓提出来的。可是第七章的战争那个策略是百姓自己做主的。那上帝提出这个策略之后，从第三节开始，约书亚就严格的照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去执行。他首先吩咐百姓整个埋伏的细节，4-8节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往向往前向城 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之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当约书亚吩咐完整个策略之后，你会发现约书亚的吩咐当中不断的提到一个概念是什么？是照耶和华的话行。那而且呢，他不单单是吩咐他，而且自己亲提力行的来带动整个百姓来彻底执行耶和华的命令。在这里面有几个细节非常有趣。第9节当中说，圣经当中特意提到一句话，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他就住在民中，感觉就相当于是自己是作为一个首当其冲的人，作为一个表率。而且下面的描述第10节说，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埃城，不是后面，不是说同志们给我冲，而是什么？弟兄们跟我一起上，不一样的。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然后17节说，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第15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扮，就说约书亚都和百姓们一起 亲自带领他们。当我们读这些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二次的埃城战役当中，约书亚乃是亲自上战场，亲自走在百姓的前面，亲自督促百姓能够彻底执行上帝的命令。为什么 他要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经历过上次的失败后，他要确保以色列民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而自己必须首当其冲。第二个原因是八章一节显示约书亚的惧怕想必不仅是他一个人而已，百姓也会惧怕担心。上文第七章曾经讲到百姓们的心消化如水，因此约书亚自己冲在前面也是一种激励他们重拾信心的一种做法。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次的埃城战役当中，约书亚是非常用心的来执行上帝的命令。我们可以用第八节和二十七节的话来总结这一次战役的用意。在第八节说，你们夺了城以后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二十七节再次强调说，围堵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民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因此我们对比于第一次的埃城战役，第二次的描述非常强调上帝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位置，领袖的位置，元帅的位置。所以从整个战争的描述，第二次埃城战役的重点不是记载以色列民是如何报仇的，而是对耶和华是军队元帅这一个事实的重新的确定，是对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的一个回顾。这是第二个回顾，回顾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整个战争的根基。回顾上帝才是军队的元帅，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实现他自己的应许。那当第二次战争，第二次埃城战役胜利之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并没有大肆的庆祝。第一次或者说耶利哥城战争胜利之后，圣经没有记载到底怎么样，但从第七章的描述仿佛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在胜利当中有一些迷失。可第八章很清楚的记载，当胜利之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没有庆祝，而是来到以巴路山来敬拜上帝。战争结束之后是要敬拜上帝。第三十节告诉我们，约书亚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的，然后他就在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在这里的做法是回应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中的内容。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那里上帝是跟以色列民立约。出埃及记二十章非常有名的就是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那颁布了十诫之后，以色列民要在一个没有凿过的祭坛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来回应上帝的立约，来回应上帝的律法，就是十诫。约书亚在这里做的是回应那件事情，是回顾那件事情。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没有雕刻过的石头？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线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这样记载说，因为一旦在石头上刻东西的话，就会把那个坛给污秽了。 有学者就认为这是为了有别于迦南人筑坛的方式，因为迦南人会在他们的坛的那些石头上雕刻出这样的各样的一些神明的形状来祭拜。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的上下文的话，上帝就在上文十诫里面明文禁止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因此在这里禁止他们在石头上面刻东西，免得玷污了祭坛。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正好符合燔祭的含义，因为燔祭的意思就是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各位，这跟敬拜偶像有什么关系呢？燔祭是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我们有哪一些东西还没有献给上帝的？我们生命当中有，生命中有哪一些方面还没有为上帝而活的？那些东西，那些部分，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每一次生活的悔改、回顾，都是在破除偶像的过程。我们重整自己的生命，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就是在破除偶像的过程。到底我们有没有全然的献上？到底我们有没有毫无保留？我们敬拜的是上帝，不允许任何的偶像存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带领百姓在以巴路山上献祭，就是回顾上帝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第32节，约书亚记8章32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当着以色列民的面把摩西的律法抄写在这些石头上面。而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对十诫的一个回顾。接着33节，众人就站在约柜的两旁。这里特别强调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的。35节更加强调包括所有的妇女孩子，不单单只是男丁而已，而是整个民族，无论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无论是妇女还是孩子，男女老少。这说明与上帝立约不只是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约书亚在那里就宣读摩西律法上的上帝的祝福和咒诅，而这些内容就是上帝跟以色列民立约的内容的条款。因此如果我们这样去思考理解，把它跟出埃及记第20章做一个回顾联系的话，你会发现当战争胜利之后，约书亚这个时候并不像上次那样马虎，而是带领百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重申与上帝所立的约。换言之，就是承认耶和华上帝才是以色列军队真正的元帅。所以讲到这里，无论是战争之前，还是整个战争的一个次序，还是战争之后约书亚和百姓所做的事情，都是回顾，都是对约的回顾，对上帝应许的回顾，对上帝才是元帅的回顾。这三者都指向一个最为基本的真理，就是上帝才是迦南地真正的征服者，而我们只是他的仆人。换言之，只有上帝才拥有迦南地的主权和所有权，而以色列民只有在上帝的允许和赐福之下才有使用权。我再说一遍，只有上帝才拥有迦南地的主权和所有权， 而以色列人只有在上帝的允许和赐福之下才有使用权。因为真正的征服者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约书亚，是上帝。这个原则是整个以色列人伦理的基础，也是今天基督徒的伦理的基础。简单来说，上帝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如果我们把第八章和第六章，就是埃城的战役跟耶利哥的战役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在第六章耶利哥的战役当中，上帝是禁止以色列人拿任何当灭之物，而当亚干拿了那些东西之后，就受到了上帝的审判，甚至连累了以色列人。可是在第八章第二次的埃城战役当中，上帝却吩咐约书亚说，只是城中所得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细节。那各位，当你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说啊，上帝这次为了打赏以色列人，让他们心里好像得到一个安慰，这么辛苦了，要给你一些甜头。重点不是在这里。如果你对比第六章和第八章的战役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处的描述和对比就体现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或者一个事实是，虽然以色列人是胜利者、得胜者，但是对于战利品的可拿和不可拿却取决于上帝。你没有拥有对这些战利品的主权，只有上帝才拥有。上帝说可以拿就可以拿，上帝说不可以拿就不可以拿。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征服者，迦南地的主权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以色列民的。因此以色列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而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必然要求以色列民对于上帝所赐的战利品的使用，对于允许之地的使用，甚至自己所拥有一切的使用，都必须带着管家的意识。你不是主人，你不可以滥用，你不可以卖给你随便卖给别人，这是上帝拥有，上帝赐予。这是以色列民很独特的，跟其他民族的伦理的架构基础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而这种管家意识就成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伦理基础，这也是以色列民跟其他外邦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其他民族当中，土地财物的所有权是君王的，而臣民的土地是君王所赐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在以色列民当中，连君王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后来你看，在列王记当中，亚哈想要强占拿伯的葡萄园就是一个例子，对吧？他是君王，可是他对于拿伯的葡萄园，就算再喜欢，你有没有权利去强夺他？因为土地的主权和所有权是上帝的，是上帝赐予拿伯的，因此就连君王都没有权利干涉。那这是以色列民伦理的一个基础的架构，所有的土地都是上帝的，而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使用这些土地，乃是上帝所赐的，因此土地就意味着恩典，这是恩典，是上帝所赐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管家的责任。所以上帝、土地、以色列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奠定了在旧约当中禧年的伦理基础。为什么以色列民在禧年的时候他必须无条件的豁免弟兄的债务，释放奴隶，归还土地呢？ 其背后的基础就是上帝拥有，上帝赐予，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管家。这是在其他民族很难想象，这是上帝拥有，上帝赐予，这个是他们伦理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我们不是主人，是管家。什么时候以色列民失去这种管家意识，什么时候民族就走向失败，甚至是灭亡。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会让犹太人被掳巴比伦70年，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土地的主人，任意的对待，为了自己的贪婪不守安息年，因此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上帝就说让这地荒凉70年，因为你让这地不得安息，因着自己的贪婪和利益去滥用它。因此回到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当中，埃城的两次战役虽小，可是却记载最为详细的战役，其用意就是要重整和回顾整个民族的立国之本，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征服者，这一片允许之地的拥有者不是以色列民，是耶和华上帝，是上帝所有，上帝赐予，以色列民是管家，而这样的关系才是神人和这个世界之间关系的伦理的根基。只有这样的关系，以色列民才能继续的在允许之地存活下去。没有这种关系，那以色列民只会把自己当做征服者，自己当做这片土地的主人，自己就是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第八章是回顾，也是整理，整理自己的身份，认清一个事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征服者，我们是管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有的和上帝所赐予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赖以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顺服上帝，依靠上帝，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走向灭亡。今天这个世界的伦理体系，无论是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公共领域，还是婚姻、家庭、事业等等个人的道德层面，都面临着崩溃。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人自己想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这就是所谓的堕落。我们把自己当作这个世界的征服者，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都是带着征服者的意思，而不是管家的意思。什么叫做征服者的意思呢？比如说高考，最近时间就是在讨论高考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征服高考，征服意思是什么？我考好了我就成功了，我考差了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以高考定我人生的失败和成功的一个标准，这是征服者的意思。又比如说我征服婚姻，娶到有背景的老婆，或者是嫁入豪门，就是成功者；而有妻管严的，家里有一只母老虎的，又或者是未进豪门反成为反小三的，就是失败者。这是征服者的意思。又或者我们征服事业，能当上经理，年薪百万，又或者能够创业上市，就是成功者；而常年不晋升的，工资是月光族的，都是失败者。总之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征服努力得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么我是成功者，要么我是失败者，成王败寇，这是征服者的意思。于是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人家庭公司，甚至是教会，嫉妒纷争，争权夺利，滥用彼此伤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没有管家意识，无论是胜利所带来的成就感，还是失败所带来的自卑和羞辱感，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征服者的意识。得不到的时候 我会不择手段的得到它，得到的时候我就可以任意的滥用它。但其实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征服者，反而是可怜的、可悲的被征服者。回顾我们的生活，回顾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你会发现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一辈子的努力，其实都是在展现自己被金钱所奴役的过程。你觉得他是征服事业吗？你觉得他是征服金钱吗？其实不是，他是被钱所征服。你觉得他努力的赚很多钱，那个守财奴是金钱的主人吗？不是，他是金钱的奴隶。那些一辈子勾心斗角的政客，又有哪一个是最后的赢家？你觉得有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只不过是权力的奴隶而已，利用人或者是被人利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征服者，大家都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根本无法征服罪恶和死亡。你追求的、努力的所有的一切，以征服者的意识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自己征服所得来的，可是到最后发现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征服者，我们都受罪恶的捆绑，我们到最后都不是赢家，因为你不是征服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征服者，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保罗更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总结性的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世界只有一位征服者，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借着十字架和复活征服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以至于使凡属他的人从罪恶的捆绑和愁苦当中得以释放出来，重新恢复管家意识。我们不是征服者，我们是管家。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什么不能给予的。因此基督徒的伦理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领受恩典，成为器皿，然后见证上帝的恩典，以至于让其他人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恩典的管道、见证者，我们不是赐予恩典者，我们是见证恩典者。这样的管家意识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饶恕。什么是饶恕？通常我们的理解是，你得罪我，你伤害我，然后我就饶恕你，我就原谅你。各位，这样的理解其实有一种危机是什么？你得罪我，伤害我，因此我是受害者、无辜者，因此我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利，我要饶恕你，我原谅你，甚至会有一种说法是我赦你。各位，什么是饶恕？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饶恕，不是单单说你伤害我、得罪我，我就原谅你、饶恕你，而是当你得罪我的时候，你同时是得罪了上帝。因此我饶恕你是因为我曾经也得罪了上帝，可是上帝却在基督里饶恕了我。我今天饶恕你是见证上帝对我的饶恕，以至于让你明白上帝也能够饶恕你。我们不是给予者，我们不是恩典的给予者，是见证者，是见证上帝的饶恕，让你也经历到 上帝的赦罪之恩。因此当我们说饶恕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高高在上说我饶恕你，我赦免你，这不是我们的饶恕，这是一种像皇帝一样的施恩。我们把自己当上帝，因此没有管家意识的饶恕，其实是一种抢夺上帝荣耀的施舍。你感觉自己是受害者，因此你有权利施舍给人，没有。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中的比喻告诉我们，在那里彼得对耶稣说，我饶恕那个人七次可以吗？可是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于是耶稣就举了那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欠主人很多钱还不了，就算卖了妻子儿女说一切都还不了，可是主人说你不用还了。然后他碰到另外一个人，只欠他五两，他去揪住他不放。结果有人告他，主人就把他抓到监狱里面，说你如果不还清，就永不出去。那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饶恕的人。作为被饶恕的人，我们没有不饶恕别人的权利，只有饶恕别人的义务。我再说一遍，就是作为我们是被饶恕的人，我们作为一个被饶恕的人，没有不饶恕的权利，只有饶恕人的义务。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那恩典的赐予者，而是见证者。类似的又比如说接待或者是服侍，各位，我们都有接待人或者被接待的经历，或者是服侍人或者被服侍的经历。在接待和服侍的过程当中，往往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很辛辛苦苦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而那个被服侍的人呢，却没有表现出感激之心，更没有什么回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很灰心，下次等他再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选择性的避开了，又或者呢不太情愿的再去帮他。但是管家意识提醒我们，当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需要，或者是上帝把一个需要带到我们的面前，因为有时候接待不是主动的，接待有时候是被动的，是突然之间临到的，会打扰的。可是当上帝把一个需要带到你面前的时候，而你又有条件有能力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服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我们都只是管家，一切都是恩典。而至于那个人的回应如何，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他的反应不能成为我们要不要接待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是管家，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同样的，对于被服侍的人，管家的意思也同时提醒我们，当我们领受那个人对我们的照顾和恩典的时候，不要想着啊，我怎么这么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想尽办法的去回报，哪怕那个回报超出我们的能力，也要把这个人情给还了。简单的来说是什么？就是谁也不欠谁，你给我一斗米，我就还你那个一升面，然后呢以后谁也不欠谁，这个人情就把它给还了。各位，这种想法依然是一种征服者的意识，而不是管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礼尚往来不好，不是，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但是基督徒的礼尚往来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的礼尚往来不是谁也不欠谁的思维，而是大家都欠上帝的，但是上帝却赦免了我们的债，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彼此帮助。像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使徒彼得这样说，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不是谁也不欠谁的思维，不是都是欠上帝的，是上帝所赐，神拥有，神赐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彼此服侍，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因此当我们被人服侍而无力回报的时候，不必过分的内疚，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透过那个人来照顾我们。的确我们需要对那个人表示谢意，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说的更加，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一位神学家提醒我们说，一个不会领受恩典的人也不会给予别人恩典。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不会领受恩典，你也不会给予别人恩典，哪怕你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给予别人恩典，而是展现自己的怜悯和施恩，不是见证上帝的恩典。我再说一遍，一个不会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或者是不会领受恩典的人，也不会给予别人恩典。就算是给了，那也不是见证上帝的恩典，而是彰显自己的怜悯和施恩。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当都是上帝拥有，上帝赐予，我们只是管家，一个蒙神所救赎的管家。你要承认自己的有限，你要承认我有被人服侍的需要，是上帝借着他来施恩于我。如果你不接受，或者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恩典，那潜意识就是我靠自己能行。能理解他说什么吗？我靠自己能行，所有的一切我都自己能做。那到最后是高高在上的给予别人，不是见证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管家，那真正征服这个世界的只有上帝，我们只是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如战场，各样的纠结挣扎，各种选择决定，各种艰难困境，但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成王败寇，而是忠心与否。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成王败寇，而是忠心与否。因为没有人是征服者，只有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主权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基督，我们只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最后我们就用大卫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在历代志上第29:10-19，我读给大家听。大卫在那里是那样祷告的，他说，在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是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一切都是你赐予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主啊，你是这个世界的征服者。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主权都在你那里，我们只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我们忠心，忠心的来服侍你，忠心的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财物，一切的亲人，一切所拥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乐于给予，让我们乐于接待，乐于服侍，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都是恩典。 让我们饶恕别人，是为了见证你对我们的饶恕；让我们服侍别人，是因为见证你对我们的服侍。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管家的意识，以至于我们一生行走在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